弟兄们平安。其实我在这个你们教会已经潜伏一段时间了，英文堂、中文堂我都来过。我刚刚搬到休斯顿，大概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但在这边待了不到一个月啊，所以很高兴能够与大家一同来分享主的恩典。那我们今天呢要谈的一个题目是如何的服侍神。如何的服侍神，谈到如何服侍就谈到生命的意义了。有一位很著名的人士叫南怀瑾，他曾经这样讲人生。那有人问他说人生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总结了三句话。他说呢，你是莫名其妙的生来，无可奈何的活着，不知所然的离去。所以你看，一男一女两个人一高兴就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所以你没有什么选择了，你就来到这个世界了，来到世界你发现你的所能够面对的，你只能接受这个世界的情况，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选择我要生在皇宫里还是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你就这样被生下来了。所以你唯一能做的是逐渐的怎么样适应这个环境。所以有人问他了，说到底是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他说人生意义在哪里，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答案。什么意思呢？说人生的意义就是人生。你知道很多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我一进入这个世界我就知道，我来到这个世界要干点什么事情，对，你来到世界连照顾自己的能力都没有，对。所以我们后边所产生的时候，我的人生的理想，我的梦想是都是什么？都是你所在的环境、文化和家庭所赋予你的。所以我们做一个典型的中国人，我们知道我们一生下来你的父母就开始让你做梦了，对吧？对吧？你要你将来要完成你爹你妈当时没有完成的使命，我没有考上重点大学，那这辈子好，从现在开始你要努力学习了，我要把你塑造成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人，对。所以你就发现你一生下来两个人就把你的未来安排的差不多了，对吧？所以你就开始拼命的读书读书，终有一天你终于考上重点大学了。你说爸妈，我这人生什么意思？他说好，你已经达到我的目的了，剩下你自己去想，对吧？所以我慢慢的话，你谈恋爱了，结婚了，对吧？谈恋爱了，你为了你的爱情而生活，结婚了，你为你的儿女而生活，对吧？你好不容易有儿女养大了，对不起，他们有儿女了，对吧？所以我们到了祖辈就开始为我们的孙子辈而生活，对吧？所以有的人这样总结的时候，咱们中国人呢到死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我怎么这边没为自己活过呢，怎么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你发现我们不断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慢慢发现实际上我们所有的这个我们的所谓的理念理想是被塑造的，也就是说极少的人是非常严谨的去思考，哎，我来到这个世界干点什么呢？我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意义呢？那能思考的人很少，思考的明白的就更少。那我们的如果信主了，突然发现，原来圣经上给我们启示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真理，让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得自由。我们发现，实际上我们的一生的事实上，按照如果没有遇到耶稣的话，你是很少能够得到自由，因为这世界给你了很多的美景让你去追求，早在《红楼梦》里面就谈到了好了歌，对不对？所以对我们整个的中国文化、中国人生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描述，对吧？他说：“世人都晓神仙好，我有什么功名忘不了，对吧？功名忘不了，对吧？我们这是中国人追求功名，是我们人生一大理想。世人都晓神仙好，我有什么？唯有金钱忘不了，对吧？我们都想聚财宝，对吧？”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娶一个好的配偶，简直是人生就满足了。可是娶了之后还是不够，对吧？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儿孙忘不了，对吧？所以在所有这些总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最后的结果都不是我们所敢面对和想象的，对吧？他说你功名很重要，但是怎么样？倒是古今将相何其多，到最后什么荒冢一堆，一个坟墓在那儿， 啊，所以我们每次啊到什么各个地方有文化名胜的时候，你看到那些古人那些伟大的人物，你看不对，是几块石头在那堆着，对吧？有的人一不高兴还在那边乱画一下，对不对？有的人呢，你说一生有点丰功伟绩，可能在那个时代的丰功伟绩，可能后来的历史重新评价的时候，这人简直就是个魔头，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我们所追求的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就值得我们特别去思想。那如果这人生我们在这个短暂的生命里面，如果走错了，我们追求错了，那我们就浪费了这生命当中最宝贵的生命。那回到圣经上，我们看到说，你不但浪费了是你的生命，你浪费了是你永远的生命。所以人生这事情大到一定的程度是不得不思考，是不得不思考。所以回到一个点，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呢，那神的在他的话语里边就非常明确的启示了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在要理的问答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目的是要荣耀神，并且什么享受他，以他为乐。我们人生活的是敬拜，那因为人呢是被塑造，你是要敬拜的。所以我们人呢生下来之后，当我们慢慢意识到自己的独立人格存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拜点什么。那拜什么？我们拜过金钱，拜过爱情，拜过自由，所有的东西，我们你知道，全世界你看到的没有不被拜过的，对吧？花草树木，对吧？各种各样的动物，对吧？你要研究各种的文化，你发现这个人很奇怪，自己夸自己是万物的精灵，可是向任何东西都下过跪，是不是？从青蛙一直到狐狸，一直到老鼠，对吧？这个都有人拜他们。你发现，但是神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是我们被塑造出来，被生到这个世界，我们唯一当拜的是他自己，是他自己。那什么是侍奉呢？什么是侍奉？侍奉就是带着爱的一种对神的敬拜。所以谈到一个点，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侍奉是有很大的一个错误的理解。因为你没有爱来敬拜神，那就不叫侍奉神了。这一个圣经所启示的一个前提，侍奉是神一定是建立在一个爱的基础上，一定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因为侍奉是爱的一个回应啊，因为有了爱，所以我要做点什么啊，这是一个前提。那否则的话呢，我们变成是一个宗教徒啊，我们是，如果是我为了得到了什么我去做了什么的话，那叫什么？那叫投资，那不叫侍奉啊，不叫侍奉。所以这点又给我们很好的一个理解。那我们今天呢要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呢要侍奉神，那必须要知道神，必须要知道神。你一知道呢，你单单知道名字是不够的，你说我知道有一位神是基督教拜，是耶和华，是耶稣，这是不够的。你必须要知道他的品格，他的性情，你才能够去侍奉得好，啊，侍奉得好。举个例子，在人中间也是如此。那我跟我太太都结婚十多年了，但是我发现我们还是不够了解，对吧？因为我太太常常说你还不够爱我，对吧？我不知道你们结婚的人是不是经常听到你配偶有这样的，我说我确实我挺爱你的了，但是就是你还是不够爱我，对吧？我举个例子哈，我呢经常在外面出差，等我回家的时候，我就想啊，你看。半个月没在家了，就在家里表现表现，干点家务活，对吧？所以我就说做点饭或者洗个碗。但是每次当我做饭洗碗的时候，总会不是特别愉快的有些事情发生，对吧？如果你在家里边，你想一想，姊妹们，如果你的先生帮你做饭帮你洗碗，你高兴不高兴？对吧？挺高兴的，对不对？所以我每次做饭洗碗的时候，我太太总说啊，这个油崩出来了，对吧？这个碗洗碗的时候水溅在旁边了，对吧？这个时候我就心里很不高兴，我帮你干就不错了，对不对？对，所以你看到呢，他喜欢的是什么？哎，你可以不干这些事情，但是你可以陪我聊聊天，对吧？我想咱们有什么好聊的，都已经认识这么久了，对不对？所以你发现，当你两个人的性情，对吧？他期待的和你所给的，你觉得我给的很多了，可对不起，接受那个人怎么样？没领受到。所以你如果不了解对方，你按照自己的方式，你觉得你很爱， 那结果达不到同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同样上帝也知道，说神们让我们期待我们敬拜他爱他的时候，那神一定要做到一件的事情，就是得让我们知道上帝喜欢什么。所以你不知道神，你就说我爱神，我爱上帝，对吧？这是很大的一个错误。那么我们感谢主，在圣经里面神就把自己启示出来，所以我们这位神是一个启示的神。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对吧？神启示我们自己，就让我们知道他是谁啊，让我们知道是谁。比如说我们今天很多人跟我是第一次见面，如果我不讲我自己是谁的话，你很难猜我是谁，对吧？那如果我不讲我的脾气秉性我的爱好的话，你很难说我就猜他是什么样，对吧？所以从一个角度上来讲，你要真实的了解一个人，你必须从哪儿了解是最真实的？从他自己的口中了解他是最真实的。那所以上帝呢，就借着什么？借着圣经，要把这个把自己启示出来，让人知道，哎，到底我是一个什么人？我喜欢是一个什么样的神？那我们看到呢，在这卷书里边，在撒加利亚这个时代，神是怎么启示他自己呢？那在以色列在当时呢是被掳已经70年的时候，他们觉得，哎呦，这个时间快回来了。因为按照先知耶利米的所启示的70年之后他们会回来，但是他们回来以后发现环顾四周，哎呦，神所应许的都没实现了，开始建殿了，结果怎么样？王又禁止建殿了，所以就停顿到这儿了。停顿不是一天的，不是两天，他们停顿了10几年，这个殿还没有再建，所以大家怎么样？都垂头丧气了。上帝，你的应许在哪儿？你说我们被掳回来了之后，我们以色列人将有一个辉煌，圣城将被建立，圣殿将被建立。可是你看，我们刚开始修这殿，就被停工。所以你知道，人的忍耐是什么？是非常有限的。神说成就了，但是一看眼前，我觉得不太有希望。那所以就在这个时候，那上帝呢就开始启示了。启示什么呢？向先知撒加利亚启示个异象。这个异象呢，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大家看了，是启示一个灯台。那这个灯台上有7盏灯，有7个管子，旁边有2棵树，是吧？所以好了，上帝呢现在说话是以这个异象来说话的。也就换句话说，堕落之后呢，人是没有能力跟上帝沟通了。所以每一次沟通的时候都是谁来沟通啊？都一定是神主动来与人沟通，因为灵性的之间的连接没有。所以那我们就回到一件事情，圣经上称堕落之后的人用一个动物来比喻，比喻成什么？羊。羊这个动物有个特点，就是牧人如果不找羊的话，羊是很少说自己回圈的。所以我们知道是这个马呢走丢失了，过两天自己会找回来。狗呢走丢了，过两天会找回来。猫呢走丢了，自己过两天会找回来。但是羊走丢了，我们知道是什么？那就变成亡羊了，对吧？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上帝说，人呢，当你走丢了之后，意味着什么？我要不找你回来，你就必定要亡了，对吧？所以呢，上帝怎么找呢？上帝是通过他的启示把人呢要找回来，把人要找回来。所以从启示的本身表明一件事情，对吧？如果这位伟大的神不启示人，人是没有办法回来的。那么如果这位伟大神不谦卑的启示人，是没有办法明白。什么意思？在伊甸园的时候，人与神之间灵性是沟通的，所以圣经有个比喻说，人常常与神同行。也就换句话说，人跟神可以自由自在的交流，但那种美好的时光对我们来讲是无法想象的。那么今天如果是神要与人沟通的话，神就得费点力气了。举个例子，我要以一个1岁的小孩子沟通的话，我得做的什么工作？我必须得能够把自己想象到大概1岁的孩子能懂什么，我才去跟他去沟通。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成人跟孩子要讲话的时候，你得蹲下来跟他讲， 对吧？不然的话，他觉得很受恐惧。你要用一些比较他明白的事情去跟他讲。也就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跟一个盲人去沟通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哎，你看那个黑板上写的是什么？”对吧？你必须说：“你听，对吧？你听我怎么描述。”所以从一个角度上，到上帝与人沟通的时候，他必须要做到一点，他要能够用人所明白、所能理解的方式与人沟通。所以圣经就恰恰说，神用意象与人沟通，神有声音与人沟通的目的，就是说灵性上我们也能达不到，所以我们要用一些意象来沟通，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你发现当神与人沟通的时候，神必须要谦卑自己，不能把自己所有的能力都拿出来，啊，上帝就得要用人能明白的事情来讲天上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拿读启示录读不明白，也没有人肯定能够读不明白，因为他要讲一个天上的事儿，用地上的事儿来讲天上的事儿，这本身就是很困难。那如果我们今天，其实这个时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思考，如果你今天拿着你的手机跑到一个原始部落里边，他也不懂什么叫 internet， 什么也叫网络，对吧？什么叫什么手提电话，你就在他只知道树枝，只知道树叶，只知道河流，你怎么去跟他讲是吧？我有个手机，我拿这个我就可以跟全世界人打电话，你讲出来的大概就可以写另外一本启示录，对吧？你发现很难去沟通，很难去沟通。所以我们在这里边需要明白的一点就是，神谦卑了自己，用人所能理解的方式来与人去沟通。所以意象的在那个时代是神所采取的一个方式，为的是要与人沟通。那么呢，神不但是一个启示的神，他得解释这个意象。那所以我们就接着就看来，当这个先知就问天使说：“说主，这什么意思？你让我看到这样一个灯，对不对？他说对不起，我开始看见了，怎么样？我不明白什么意思。所以在这里边的神就启示他的意思，神在特别提到说：哎，你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吗？”然后先说：“对，主，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意思。”但你发现挺有趣的，你看见了，你还不明白，那这就是回到一点说，神启示的事情需要神解释它，神启示要解释它。那么在这里面就看到了，神就对他讲说：“这是对指示所罗巴伯的，也就是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靠势力，不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的城市。”总之，他讲了这一段话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嘿，这个殿呢还是继续要建的，并且呢要建成，对，要建成。那么从这些经文里面来看，怎么样这个殿才能建成呢？所以首先我们看到神是对谁来说话？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当时的行政长官啊，以色列的头领。那他为什么要对所罗巴伯说不靠势力不靠才能乃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就表明一件的事情，啊，所罗巴伯现在整天脑子里思想什么？这殿建不成，哎呀，咱们势力不够，对吧？咱们怎么样才能够去巴结王，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应许的？怎么样才能够找到有势力的人把这件事做了？啊，这个殿没有建成，因为我们才能不够，啊，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那个才能？所以他的思考。索巴波他的思想专注在谁的身上？这我怎么才能找着这样可靠的人呢？这跟咱们中国人的关系，这个思维有点像了。咱们遇到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是什么？有没有熟人？有没有关系？对吧？我们一生病了，一出一些状况的时候，很少，包括基督徒在内，一下子说我得求问神。我们是怎么样？人找尽了，熟人找尽了，医生看过了，对吧？所有得到结果都说，就大概你不行。你说这时候我们怎么样？咱们去教会吧。我们人都是到尽头的时候，才想起上帝了。但神期待我们什么？你一开始就跟随神，就坚定在神里，你就不会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神就特别的吩咐先知说：“你要去警戒这个所罗巴伯， 以色列的先知，不要靠人，你们要靠的是什么？是神。为什么这个殿没有建呢？你们没有把你们的心意思想专注在我们身上，专注在这位神的身上。所以我们当读到这个同一时代的哈该书就明白了，哈该书里面启示了一件的事情，为什么以色列人建殿建不成，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好好的建殿，什么原因？他们把自己的家都建得很好，每一个人都忙活自己家的事儿，不管神的事儿。所以神说，你这就为什么你们种怎么样，收的少，播种的多，受种的少。为什么你们手中所干的事儿不成呢？因为你没有顾念我的事儿，你顾念了自己的事儿。所以就是对这些的那个时代的人提醒。紧接着我们看到神这段启示呢，就特别的提醒说，神呢为所罗巴伯，他这里边就拿着线砣在那儿欢喜，就换句话说，他量地了，准备干活了。神说，哎呦，这是我所喜悦的，对吧？为什么？因为你要开始行动了，这是我所喜悦的事情。所以从这里边我们看到呢，就是神启示了这样一个图景，然后呢神解释这个图景是什么意思啊，这对我们事实上是有非常大的启发的，非常大的启发。如果神给我们意象，那么神要靠他来解释意象，否则的话，我跟你讲，就像同样一本圣经，神如果不自我启示和解释圣经，圣经就像今天我们众人所看所读的一样，哎，你是这么解释的，哦，我是这么解释的，哦，你是那么解释，好，太好了，这段经文我们有100个启示，感谢上帝，是这样吗？圣经告诉我们，不，神赐下的启示，神自我有解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是圣经来解释圣经，不是某一个人比较权威就是决定了这样圣经的解释。所以我们要读经要靠什么？靠着圣经来解释圣经啊，这是上帝一个奇妙的预备。还有呢，那神启示了意象，解释了意象，他要怎么样？他要成就这个意象。他在这里边呢，在最后的这个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讲到有两个人怎么样站在这个灯台旁边，对吧？也就是说他这两棵树象征着两个人。那这两个人是谁呢？我们连一上学就知道，这两个人是指的是约书亚，是当时的大祭司，和当时的省长所罗巴伯。那这是两个是非常软弱的器皿，如果你仔细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名头，还一个省长，一个大祭司。但是从这个经文来看的话，这个省长怎么样？这个省长是不靠神，靠人的智慧和能力。这个大祭司怎么样？本来是应该是圣洁的啊，一个大祭司，结果圣经启示他穿着什么污秽的衣服来服侍。换句话说，原来这两个人都不合格，啊，都不合格。但是不合格怎么能成就建殿这个意象呢？那这里边就非常关键，说这两个人站在谁的旁边？站在主的使者的旁边。也换句话说，神说，哎，你们以色列人眼睛所见的这些都是怎么样，从人的角度来讲干不成这事儿的，但是你们不要丧气，我启示要建殿，我解释这个殿会怎么建，还有怎么样，我要把这建成了。虽然你看到的是两个软弱的人，但是我会成就这殿。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当我们一旦非常清楚我们所敬拜所服侍的神是什么样的神的时候，那我们就应当明白怎么样服侍他为最好。所以神既然是启示的神，神既然是解释的神，神既然是成就的神，那咱们这些服侍的人怎么样，我们就知道该怎么服侍了。首先，如果神赐下意象的话，那说明我们是能够信靠他的启示的，他愿意把意象把他的旨意启示下来，那我们就应该怎么样相信他啊，我们就能够相信他。所以你看到呢，在整个的意象的启示里边，我们打开圣经就看到，从这个圣经的 开头到结尾，我们看到一位谦卑爱我们的主。啊，我不知道你读圣经什么感觉。你如果读圣经，就是怎么都不明白。但是我就是整本的圣经，实际上告诉你非常一个简单的道理。这个简单道理简单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你呀，不管你的感觉怎么样，有一位神永远的在爱着你。整个的人类，在我们圣经和我们自己的体会来看到的，人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人是只关心人类不关心其他的。所以就换句话说，从人犯罪之后，人的中心就是人，从来没有想倒过来说我们怎么去想想神的事儿，没有。整本的圣经让我们启示，让我们看到人只关心自己，完全的自我。但是整本圣经让我们看到有一位神竭尽全力的关心人，那竭尽全力在这些人都背叛自己的时候，仍然是关心人，仍然是无限的怜悯，无限的爱，最后爱到一定的地步，把自己给送上了十字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吧，整本的圣经就启示，嘿，我是这样一位神，虽然你们犯罪了，我还一直在爱你，虽然你们逃避，我还一直在拯救你，虽然拯救的代价如此之大，但是我仍然要拯救你。所以圣经从起初就告诉我们，有一位神就定义要救人。但是你发现人是多么难被救赎，原因是什么？我们不愿意得救，是不是？没有一个人是生下来追求真理，我们认识神都是因为我们需要认识他的时候才想来认识他。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圣经就告诉我们启示说，哎，有一位神他是一直在追寻的，那一直在追寻我们。所以有了圣经这个完备的启示，我们才明白自己是谁，我们才明白这世界是什么样，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糟糕的事情，为什么我们里边明明知道自己只活这个几十年，却有一个永远的概念。虽然我们到处看到的都是不完美，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完美？所以我们慢慢知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所以当圣经把这些真理启示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慢慢的有信靠的心，有信靠心。那我们单单的启示还不够，为什么不够呢？因为人有一个特点，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解释圣经的，啊，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我不知道大家的经历怎么样，我记得别人当把圣经第一次交给我来看的时候，我打开圣经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有点不太符合我的要求，对吧？为什么神创造天地不是人创造天地的，对吧？我们从小都被教导就是人可以万能的，那所以你发现呢，我们如果是按照自己的标准的话，你没有办法明白圣经的，因为你认知的有限，使得你的接受和理解能力的就变得非常有限。所以如果是我们知道神是解释自己启示的神，那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按照他的解释就能够明白，就能够明白。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人常常自己以为很聪明，实际上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是在不明白的条件下就干的。我举个例子，大家你们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是左脚先落地还是右脚先落地？不知道，没想过吧？你刷牙的时候是用几个手指头刷牙？不知道，对不对？你发现你很多的事儿你干了你都不知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人本身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从一个角度来，就是我们很多的事情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非常的理性的，对吧？非常理性，啊，那盲从和不加思考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那不负责任。那么圣经这个就启示我们，那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有他的奇妙的旨意的，奇妙的旨意。而人的所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按照习惯和自然接受的。而有一对这个夫妇结婚之后，但是丈夫总发现一个问题，哎，这个自己的太太每次做鱼的时候都在这个鱼的中间砰给这鱼剁两半儿，时间久了他就觉得，哎，为什么我太太总把这个鱼中间剁成两半？所以他就问他太太，哎，太太，你为什么做鱼的时候在中间给剁成两半？太太说，
是。
哎，你这问题问得好，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就这么做了，对吧？所以夫妻俩回去就问这个太太的妈妈，说：“妈，你做鱼的时候为什么中间给剁成两半？”他妈说：“哎，这问题你问，我都做了几十年，我也没想过这问题。我你老了吧，对吧？他做鱼的时候就这么做，对吧？所以大家又跑到去见姥姥，说：‘姥姥，你这个为什么做鱼的时候中间崩，剁成两半？’”姥姥说：“我们那时候锅小，所以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我们人自然的接受并不等于是真理，对不对？一代一代的相传了，对吧？而这一点，如果你回到人的对圣经的解释，那就更加可怕了。很多的圣经的真理，都是我以前的牧师是这么说的，我以前的牧师的牧师是这么说的。”我以前的长辈是这么说的，但是你问他，圣经对圣经的解释是这么说的，很多人是恍然大悟的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要特别的思考，啊，特别的思考，就是在我们读经的时候要有个态度，主啊，我不知道，求你用你自己的话来启示我，啊，要启示我。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教会的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异端的问题，我们所面对的我们基督徒不知道怎么活，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的问题，也就换句话说，我们参加敬拜，我们读圣经，可是我们行出来的跟圣经怎么样不对称，谁出问题了？是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按照个人的方式，而没有回到圣经所启示的方式，对吧？所以我们再回到，如果是神的启示解释了异象，并且神说他要成就异象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我们要谦卑的预备自己与神同行。既然神是做这么伟大事情的神，既然神可以用那么软弱的器皿，那为什么不让我跟神一起同行，来经历他的伟大？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做的都有点挺可怜的。我们只有在自己患病无奈的时候才想起来找上帝，所以常常经历不到每一天每一时刻每一秒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常常说基督徒怎么愁眉苦脸的。所以我是十多年前在这个密西比我们开始一间教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如果你基督徒你每天都愁眉苦脸的，你已经告诉我其实你信仰有极大的问题，对吧？哪有一个健康人天天装成病人这样？不会的，对不对？健康人就是健康人。所以一个基督徒你活不出生命的喜乐，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心有问题，我们经历不到圣经上所应许这位神的活泼，对吧？我们一做点什么事情一需要付代价的时候，信心全都没有了，对吧？所以就变成我们基督徒今天的教会很多就成了一个我们修养的地方，休息的地方，交际的地方，就没有成为一个征战的地方，对吧？所以圣经所启示的教会是教会在这里面聚会祷告之后就怎么样，就欢喜快乐的出去了，对吧？就到那些不信的地方，就到那些没有福音的地方，就走出去了，而且是带着极大的喜乐，是圣灵同在的走出去。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只是在教会快乐一会儿，一会儿出去之后就完全又回到世界的模样。所以我们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到底神的这种信实在哪里。那我们仔细来看呢，就发现在圣经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也就是说神呢要成就一切的事儿，但是怎么成就呢？回到圣经我们看到，如果说神应许他们要回归，应许他们建殿，结果中间停滞了，停滞了。但神又说：“哦，我是从来不误事的神。”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了：上帝不耽误事儿，那这个事儿又耽误了，那耽误在谁的手里呢？耽误在人的手里啊！所以从一个角度来，我们一定要清楚。还有呢，我们清楚的知道呢，上帝做一切的事情的目的是塑造一个人， 要塑造一个人成为一个得救能够承受天国的人。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呢，整本的圣经一直给我们一个时间表，让我们来对照，就是神有神的时间，人有人的时间，人的时间怎么样，总比神的时间要快一些，对吧？拉撒路死了，耶稣说，哦，我们的好朋友拉撒路死了，那我们的好朋友拉撒路已经睡了，对吧？然后呢，你发现的经文描写的非常有意思，他知道拉撒路病了，又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又多住了几天。你就觉得奇怪了，哎，你好朋友得急诊了，已经病得非常严重了，已经要死了，我知道，知道，我再待几天再回去。你就觉得那圣经为什么要这么描写呢？也就换句话说，神做事情有他知道最佳的时间，啊，所以在我们生命里边有很多的事情就应验了先知哈巴谷说，虽然迟延怎么样，神说还要等待，因为什么？因为神有他的一个时间。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神要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说，哎，我找工作，主啊，我毕业那一天你就得让我怎么 offer 落在我的手上，这样你才是信实的。结果你发现你毕业一年神也不给你，神还在不在？神仍然在，但是他为什么不给你呢？那你要问你自己，你敬拜他，你相信他，你跟随他，难道只是因为这个好处吗？那如果只是因为这个好处，你永远都进入不了信仰。所以上帝要有他的一个时间表。我们发现亚伯拉罕怎么样？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要在埃及寄居400年，神说，哦，时间到了，400年到了，咱们出埃及，对吧？神就兴起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所以我们在我们今生当中啊，每一个要离开世界的基督徒都说，主啊，你现在就来好了啊！每一个刚信主的，主啊，你再等等吧，我的孩子还没信主呢啊，我，对不对？所以你让上帝很难做，对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知道神有他的时间。我们怎么样？当我们知道神有他的时间，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忍耐中盼望，在我们的盼望。还有呢，神使用他的器皿来成就事情。也就换句话说呢，神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要使用一些人来成就事情啊。这个从圣经的整本一直的体现，神用一些非常软弱的人来做一些很奇妙的事情。那既然神用人来成就事情，神用非常软弱的人来成就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就明白，我们软弱不是上帝不成就事情的借口。那基督徒最大特点，主啊，我又软弱了，对不起，上帝说，上帝就需要你这种软弱的人，对吧？他需要的是你顺服，对吧？你不能说我软弱到我连耶稣都不信了，那对不起，那你这不叫软弱，对不对？你只是说做了一个按照世界标准的选择，啊，所以我们说那些软弱也是有信仰的人，啊，也有信仰的人。所以我们跟随的是一位主，啊，是一位主。这个主是从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全能的主，全能的主。那一个泥土泥匠，啊，他是非常的高超的话，一个泥他可以把它塑造成一个精美的器皿。而从上帝的角度来讲，神塑造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因为我们这块泥土多么的好，而是因为他是那位奇妙的工匠，他可以塑造我们，啊，塑造我们。每一个人呢，只要愿意，对吧？我们知道，既然神是全能的，我们只要愿意怎么样，神就可以塑造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个教会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 David Livingston， 啊，他曾经是到非洲探险，把福音带到非洲去。他年轻的时候啊是学医的，但受感动说我要去做一牧师，做一宣教士。所以他哥哥也是学医的，他哥说，你看你这没有出息，成为一个医生那是能做多大的伟大的事儿，对吧？能有多少的社会的地位，你这样去你这一辈子将会默默无闻的。戴维利用的就是说，为了主我宁愿默默无闻。所以他就跑到了非洲，那最后呢他死在非洲。因为他非常爱非洲，所以当时他死在非洲的时候，他的 跟随他的两个仆人知道他爱非洲，就把他的心给挖出来了，就埋葬在非洲大地了，把心留给，把尸体怎么样运回给这个英国，对吧？因为英国教会说我们需要他，把他埋葬在英国啊，但是把他的心留在那儿。今天如果你翻开这个大英百科全书，你会看到 David Livingston， 也会看到他哥哥，啊，写 David Livingston 在英国大百科全书有好几页都是讲他怎么到非洲探险，怎么样传福音。写到他哥哥的时候，就说这个人是 David Livingston 的哥哥，就这么一句话。所以你看，一个人追求自我，得到的是什么 ？Nothing。一个人为主，愿意被主所使用，被神所纪念，也被人所纪念。所以我们知道的整卷的圣经就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就是上帝这位主，对吧，是拯救我们，启示我们，并且愿意与我们同工的，愿意同工。所以在这里边就特别提到说，不是依靠努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来成事。那我们看到耶和华的灵怎么样与耶和华的灵成事，到了救主耶稣来到的时候，对吧？特别你在这个撒迦利亚书里这边也提到，有一位骑驴的进到了城里边来，有一位骑驴的君王来了，对吧？有一位要差遣圣灵的这位的王要来到这世界。那等我们打开新约，我们就发现哇，五旬节的时候怎么样，圣灵降下了。我会发现哇，这位的弥赛亚，这位救主，他不是什么骑着战马来征服领土的，他而是骑着驴在十字架上来征服人心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所跟随的圣经所启示是这样一位主。那在圣经的 这段经文的最后呢，就讲到哎，有这样的一个灯台，有这样一位灯台。那这个灯台呢，我们知道如果现在的很少人可能，那过去的灯台有灯芯，灯芯连着是油，啊，你要知道，如果这个灯被点着的时候，是吧？所以这个油越灯芯浸在油中的时候，灯芯怎么样，才不容易被烧灭？就是只要有油，它就会一直在燃着油，灯芯一直在燃烧。那如果没有油的话，你一点，它也会燃烧，燃烧挺亮，哗一下怎么样，没两分钟就烧没了。所以从一个角度，在这里边这个启示帮助我们什么，就是若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活在圣灵中，活在神的启示的话语里边，那我们就像这个灯芯一样，就像这盏灯一样，是不断的怎么样燃烧，并且散发着那灯油的香气的。若是我们没有活在圣灵当中，我们面临一个极大挑战是什么？我们自己很快被燃尽，并且我们所散发的不是基督的香气，而是扰人的这种的毒气。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过去的先贤和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明白一件事情，我们若是按照这本圣经的启示，按照这本圣经的应许，活在神的应许当中，神就可以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来成就他所成就的事情，那就是他的国要降临，那就是他要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目当中。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的心要被改变，才能够被主所使用。我们活在他的话语里，我们的服事才能是他所喜悦的服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启示了话语，在你启示的话语当中，我们知道你是谁，也知道自己的本相，我们也知道主，这盏不灭的灯是因为主有你圣灵的油所充满。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先把自己浸透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把自己浸透在你的圣灵当中，使我们所行所做，使我们燃烧在你面前的服事是一个照亮人的服事，使我们的服事是讨你所喜悦的服事。我们特别的求助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祝福你的教会， 让我们所发出的芬芳是出自于圣灵的方向。我们再次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